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辑节目，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凌云要与您分享刘建松所写的一篇文章，公义是与神同行的条件。公义一词在圣经中多次出现，可见它的重要性。什么是公义呢？简单的说，就是公平正义。法院的标志就是用一个天平作为标志，它的意义就是公平合理，不偏不倚。无论是信仰上帝的人还是不信的人，人们对公平与公义都有同样的渴望和追求。如果社会失去了公义，就会产生民愤，埋下恼怒的种子，成为社会的毒瘤。团体失去公义，就会离心离德，产生矛盾，成为仇恨。家庭如果没有公义，就会成为战场，一家人相互纷争，兄弟阋墙，家无宁日。为什么公义这么重要呢？是的，为什么公义这么重要呢？因为公义是神的属性。我们的上帝不但是慈爱的上帝，而且满了公义。以赛亚书45章21节，神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生活，上帝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是他们却违命偷吃禁果。上帝没有因为他们是初犯就对他们网开一面，而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非常敬畏上帝，凡事要寻求神的旨意，可是他也因一时的色迷心窍杀人夺妻。神没有因为他功高盖世贵为以色列的国君就包庇他宽容他。在撒母耳记下12章8到10节，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得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得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为什么公义是这么重要呢？第二方面，因为公义是神的要求。神不但自己公义，还要求他的儿女们行公义。箴言21章21节，追求公义仁慈的 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只有公义的人才能与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摩西的时代，以色列民在旷野生活，神让摩西为以色列民分地。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二到五十六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倍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拈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在当时分地只提到分给男人，没有提到给女人，这就有些不合理。于是西罗非哈的四个女儿来找摩西，为什么只把地分给男人不分给女人呢？上帝做了答复。民数记二十七章六到九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神希望人能公平公义行事，无论在社会的任何环节都要如此。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三节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箴言二十章十节，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言二十章二十三节，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为什么公义这么重要？第三方面，因为圣灵会与公义的人同在。在新约中有一个老祭司叫西面，他曾为主耶稣行割礼，圣经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圣经特别强调他很公义，显明他的行事为人，无论在神面前还是在人面前，都是公平合理的，不会有任何的偏心和私心。他虽然年纪老迈，却不老态龙钟、耳聋眼花，因为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却显得灵里敏锐，非常睿智。虽然主耶稣才出生八天，他就能认出他就是人类的救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智慧和洞见。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这么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通过西面的人生经历，可以让我们看到，只有公义的人才会有圣灵。如果人失去公义之心，心灵就会被罪恶充满，被私欲占有，也就会失去圣灵的同在，失去圣灵的启示和感动，活在黑暗与无知当中。
在罪的海里疲倦地，我不知去处，在这个
圣经我们知道，公义是神的本质属性之一，他喜爱公义。诗人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诗篇十一篇七节。圣经中有大量论述社会公平正义的经文，含有公平、公义、公正词句的经文约有300多处。这些经文从多方面论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可以说，公义是圣经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人的罪被定死，正是为了满足天父公义的要求。但是我们看人类的历史，看今天的现实，人类社会的生活已经被各种罪恶和各种不公义的人事物所充满，而且每况愈下。这是为什么？基督徒传道人 通常都会从末世论的角度来回答。罪恶不公不断加增，这本是末世必然的境况。影响中国教会很深的基要神学观点，更是强调基督徒只要过好虔诚的信仰生活就好了。世界的不公不义，我们似乎无能为力，特别是涉及政治这样的直接有关公义问题的领域，干脆避而不谈。似乎上帝是只能在教会内，在个人、家庭、经济等领域做主的上帝，政治则不许谈。这是神所期待我们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上帝要求以色列三件事：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正如在弥迦那个时代，这三件事对今天也是适切的。神要求他的儿女用行动活出他们的信仰。先知弥迦代表神责问以色列人：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犹合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因为当时以色列民以宗教的献祭礼仪代替敬虔的实际，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不遵行最大的诫命，爱神爱人。耶稣在世时教训文士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没有任何狂热的圣殿献祭活动能够填补公义的真空。上帝是公正的，并且时常向他的百姓行公义，反过来他要求他们也要生活在公义之中。神要求我们做行公义的器皿。圣经说，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箴言21:3。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做公义的器皿呢？因为行公义使人蒙神喜悦，使人得福。圣经上有很多这方面的经文。大卫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诗篇15:1-2。诗篇106:3说，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箴言11:19说，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箴言12:28，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约翰一书2:29，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神喜悦也赐福行公义的人。箴言31:8-9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主耶稣在世时也常常到那些贫穷的、瞎眼的、被捆绑、被压制的人群中，他常常去到那些在社会上受歧视、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人群中。我们的主 在传讲天国的福音的同时，也处处彰显他的公义。正如圣经所说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4:18。1974年在瑞士洛桑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福音会议的成果洛桑信约中宣告，我们在此表示忏悔，因我们忽略了社会关怀，有时认为布道与社会关怀是互相排斥的，尽管与人和好并不等同于与上帝和好，社会关怀也不等同于布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于救恩。我们还是确信福音布道与社会政治关怀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因为这两方面是我们在神论和人论的教义上，以及我们对邻舍的爱和对基督的顺服的必要体现。当人们接受基督时，他们就得以重生，进入他的国度。他们不仅必须努力在这不义的世界中彰显上帝的公义，还要传扬他的公义。我们所宣告的救恩应当在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改变我们。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要在地上靠着主行出神的公义。当保罗在罗马狱中写信给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时，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的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7-8。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林云要与您分享另一篇的网络文章，做行公义的器皿，作者佚名。基督教不是一种软弱的逆来顺受的信仰，在基督信仰中始终强调爱与公义的平衡，追求公义反抗不公义是神赋予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基督教的公义与其他任何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所倡导的公义都不同，在基督教里，公义与爱就如同天使的两翼，有着平衡与搭配的关系。没有爱的公义，没有爱的反抗，变成了以暴易暴，变成了阶级斗争，变成了20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革命。今天我们仅仅谈论爱是不够的，爱是基督教信仰的关键之一，另一关键称为正义，站在爱后面的永远是正义。对今天有志于做公义的器皿的基督徒，爱、力量、公义都需要平衡具备。在美国最早的殖民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中心，有一条10多公里的旅游纪念小路，叫自由小路。当你行走在这条串联起美国独立战争各个重要历史名胜地点的红砖小路时，你会路过著名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这个碑是为了纪念在二战中被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修建。在石碑碑文上面镌刻着马丁·尼莫拉牧师的一首著名的诗，起初他们，起初纳粹 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之后他们追杀犹太人，我还是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要追杀我，但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马丁·尼莫拉是一位德国著名的神学家，信义宗的牧师。最初他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支持者，但后来因为他反对德国新教教会的纳粹化而被纳粹囚禁于集中营。战后尼莫拉走出牢房，宣讲了《起初他们》这首忏悔诗，并广为人知。他帮助起草了《斯图加特悔罪书》。在这份声明中，德国各新教教派的牧师正式承认他们对希特的统治下的苦难负有连带责任。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历史将会记录在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盼望今天在转型期的中国，预备迎接大复兴大收割的中国教会，有一批热心行公义的基督徒被神呼召兴起。盼望好人不要过度沉默，让我们一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你听到了吗？灵魂深处的哭泣，你听到了吗？死亡边缘的呼吸，在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一群孤独的人嘶哑的呼喊。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救我出去，把痛苦脱离，救救我吧，救救我吧，保罗兄弟，你在哪里？你听到了吗？马其顿的呼声，你听到了吗？马其顿的哭泣，一片沉寂的大地，伴随微弱的喘息，一群无助的人无声的呐喊。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救我这屈死的身体，不要再沉睡，时间求来不及，速来救我。